戏骨台劳，
欢迎收听戏骨台劳，我是劳工一号 Winnie，
我是劳工二号燕燕，
我是劳工三号 LB。
等一下，三号已经有被拿走了，
三号被拿走了。
哦，好吧，
你要当
我们是临时临时
台劳。你有球号吗？
没有啊，网球没有背号啊，我没有人多到需要背号。
好可惜，我想说如果你有个背号你可以讲你的背号。这个是第一次有住在其他州的听众千里迢迢来加州找我们面对面录音，我们不是用视讯录音，我们这次是面对面录音，所以我们欢迎一下 LB。 音效
我们筹备也蛮久了，因为 LB 是住在 New Mexico， 然后他刚好就四月的时候有多一天假，是不是？
对，多一天假，然后来这边找朋友玩，然后我就想到你们，因为我平时是你们的听众
啊，
然后开始听众，上班都会听你们的那个听你们的 podcast。
很荣幸让你在这个假日还想得到我们，然后要来找我们录音。
不会，我觉得这个超好玩的。
难得来加州，然后竟然把你的假期献给我们。
对。那我们这位 LB 呢就非常的厉害，他是前北美大学体育联盟NCAA D1 网球选手。那今天呢就是要邀请他来分享一下他一路从小在台湾打网球，就一路这样打到美国，然后领全额大学奖学金的精彩故事。那我们就先请 LB 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嗨大家好，我是 LB， 也可以叫我黄湘文。然后我以前是在台湾在高雄长大的，一路是从就是国中高中然后打比赛，要打一些就是青少年的世界比赛，然后最高排名是228。打着打着，然后就突然有个教练就问说你有没有兴趣来美国打 NCAA 大学。然后那个时候我完全就是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跟我介绍以后嘛，就觉得好像也不错可以去
试试看，
可以去试试看。对啊，大不了就再回台湾就好了。对，这也是就是来美国的一个契机。
那什么是 NCAA？
NCAA 是体育大学联盟的一个简写，这样算是美国大学收入或者是招生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因为运动员在美国大学其实是就是算是一个门面吧。
对
对，
对，
然后门票也蛮赚钱的。对，就是如果球队越好的话，他们可以找到更多的学生来读他们学校。
我觉得在台湾的听众可能会有一点难想象，是美国对于体育这块的重视
疯狂程度，
对，疯狂跟重视的程度，就他们真的是拿球队当招生。
对，就是会有海报，会有 poster，
对，
然后会有一些就是做一些video 然后去做宣传。
对，超酷的。就是如果我们去 Stanford Shopping Mall 附近都有 Stanford
海报，
他们篮球队的海报超大。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那时候你私讯我们说，然后你说你是 NCAA D1 的网球选手，我马上脑海中都是你的海报，都觉得说
我有很多海报在学校。
你都贴在哪里？
那个 tennis club 或者是学校的一些就是一些 building 比较显眼的地方，公布栏。
这样你看到自己的海报你有什么感觉
啊？可不可以拍好看一点？
你有没有照片？我好好
奇。有，就是我们球队嘛，有摄影师，他是一个老爷爷，然后他都很喜欢拍那种就是很有张力的照片。可是你知道我们是女生，我还是希望打球的时候看起来美
美
的，
美
美
的，
就是看起来不要太表情不要太狰狞。但是他都很喜欢这种照片，所以就是每年的时候我们球队都会看那个照片，就是我的天。
很狰狞的照片嘛。
对，
很凶悍的，
没错，就看起来真的很凶，很难说话那种。可是我觉得说不定这是也是他们想要的，就是想要我们看起来更有气势一点点。
正折对手或者收服新学生。对。回归一下，就是刚刚你稍微介绍一下 NCAA， 那你申请的当初你是怎么去走这个申请流程的，可以讲一下吗？
以运动员来说，申请流程可以说一样，但是也不太一样。所以我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有打一个国际排名，所以对我来说可能是稍微容易一些。这个叫 ITF， 就是世界青少年排名。然后像我的话，我就是做了一支影片，然后上面有放我的身高，我的体重，我的一些排名成绩 email， 还有一些打球的 clips， 正反拍打球的 clip， 还有一些就是比赛的一些片段，然后我就放网络上。然后就有教练 reach out 到我这边，就说、嘿，你有没有兴趣就是来我们来美国打 NC， 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学校、就是然后这是我们的 offer。
嗯哼，
那个时候收到了60几间学校的邀请，球队教练的邀请。
60几间？
对，
60几间。
超强、
欸、很强、
那个时候我还要做一个，我有做一个那个 list、就是有 reach out 的我就贴上去，但是我可能还忽略了很多。
嗯，
因为很多是从就是 Facebook 或者是就 email。
对，
但是我那时候没有用那么多 email。
哇，
非常厉害，
60几间。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对美国还没有一个什么准确的概念。
你要到几岁可以问吗？
16，
像明星一样。
16、17岁。你们觉得好像、怎么一下全世界都要我了那种感觉？
也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就是英文没有很好、对，然后我对这些东西是没有什么概念。那个时候我的想法还停留在哦，我可能就在台湾就是打一打，然后读个大学，然后接下来就当教练、或是当老师，就是未来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想法。
对
对，或者是打一下职业试试看。
嗯哼，
对，然后直到他们这些讯息开始 fly in 的时候，我就觉得 Oh my god， 就是 This is working、对，就是
原来还有这种
事情。然后就是看到他们开的条件，就是我觉得哇好心动哦。就是他们会开说哎，一天练多少个小时，或者是我们每个月会给你多少钱，就是我们有运动员的
allowance 那种、
对，会给你就是 cash， 然后对，就是类似这种，还有一些 benefit。 有一些学校可能会提供宿舍，
对，
然后现金给的少一点，然后有一些是给多一点现金、然后你自己解决剩下，就像我们学校这样、金额也会因为学校的 funding
不一样。哦，所以就是他们会这样直接给你 offer， 就说你来我们学校念，
对，
你来打我们的球队，
对，
我给你住宿免掉，或者说我给你
学费也是全免，
学费全免，
就全包，完全不需要担心就是任何学校钱的问题，学费、书本、任何东西。对，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正常吗？就是你收到60家 offer， 你感觉非常竞争。
我其实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其他有一些选手，很大部分选手都其实应该都是就是 reach out 去学校，或者是他们有一些关系可以联系到教练、或者是他们
申请嘛。
一种是只有 academic 的，他们会成绩过得非常好，打球可能普通。这种是应该是大部分走的。对，然后他们会去联系学校的教练，说你看我这样可不可以，或者是他们会去打一些 local 的比赛。对，然后教练会去看，他们会去抓选手。对，就他们会去观察，他可能是一个不错的 fit， 喜欢他的整个的感觉。
可是你不一样，就是在国外的比赛已经有知名度了。
你是有知名度，然后被这些教练去抢的人。
他们还是会尽量想要拉好的选手进去、对，因为进去以后，其实据我观察，就大部分选手，就他们觉得球队要的是一个完成品，一个完整的产品，而不是我还在
练习。
对，还在有一些东西还在练，他想要一个进来即战力、就跟大部分公司一样。
对，
他不需要再做太多的 training 就可以为球队贡献。
他要一个 champion 直接进来，
他需要进来就可以直接帮球队赢的。对，大部分教练都在找这种。
那你后来，你刚刚是说你决定是在New Mexico University。
对，
那为什么会决定选这一间？
为什么？其实那个时候在好几间学校之间犹豫，但那时候同时在跟4、5个教练就是同时在聊天，会讲电话，学校聊一聊学校情况、天气、各种东西。然后但是我会觉得最后会决定来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是因为我非常喜欢这间的教练。对，当时那个时候半夜3点，然后就为了要回答我的问题，想要就是把我抓去，没有，直接打电话过来。半夜美国的半夜3点打电话过来，
美国半夜，天哪，
帮我解答，然后传资料给我。
哇，
然后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说，对运动员来说，我们去国外其实是一个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对，
我们真的需要很多的照顾，帮我们适应生活。然后这也是我一个很大的考量，因为教练的个性可能会决定你接下来4年过得好不好。
是，
那个时候的话，我会以这个下去作为优先选择。第二个是 New Mexico， 那个时候在想，如果我去加州，我会不会就是待了几年以后，就是他一直就讲中文。对，然后英文就还是很糟糕。
所以你还是有点想要把自己推到舒适圈以外。
对，有一点点这种想法，
非常非常太外面的感觉。
对，太外面了，对，
很外面。
对，我去了以后才发现，完了，真的没有台湾，真的没有台湾人，然后没有华人，
很有趣、欸，
有点太跳脱了，跳脱舒适圈太远。
所以那时候加州有哪些学校 ？Reach out，
哇，蛮多的，但是
UCLA 那些都有吗？
没有，那些太顶尖了，他们在找可能世界就是打 junior 或者是打职业赛的前五十、哦，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对，前五十、前一百那种是他们的 target 范围。嗯，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我的能选的学校变得比较少，是因为我的英文成绩就是 standard testing SAT 还有那种托福，嗯，达不到一些很好的学校的标准线，比如说90 100、哦，好难，
所以还是得要先考一下这个 SAT 或是托福。
我是准备的非常晚的，而不是很多人比如说国三就很清楚，欸，我一定不会在台湾读大学，嗯，我一定是会去国外，嗯，对，他们就有很多的时间准备。因为像我的话，我是大二的时候打完全中运，哦，对不起，
高二
我是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打完全中运，那时候我的膝盖后十字韧带拉撕裂伤，这样，嗯，让我休了一年，嗯，然后那一年就读英文，这样。
哇，也是因祸得福嘛，这样。
也可以这么说，
因祸得福，就刚好有一个时间让你可以准备这个英文，这样。
对，嗯，那个全中运是算是就是全国的高中就双打。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打冠军，我是到最后几分的时候撕裂伤，
超痛，
可惜的，
超痛。因为那时候刚比赛完嘛，肾上腺，就是肾上腺素很
高，
就是你还感觉不太到，你就觉得，哦，有点痛。结果回家的时候走下车直接扑街，就是直接就站不住，就趴下去的。
哦，天哪！
所以那时候应该很紧张吧？就是
非常紧张，
对啊，龇牙，嗯，
对，我想说完了。GG 了
所以因为受伤所以才开始准备英文，然后来美国这边，
对，
就是一个新的机会这样子。
对，
那 D1 是什么？
Stanford Division 1， 然后 D2 Division 2 Division 3， 它的差别在于你球队的数量，一间学校有可以有的球队的数量。像 D1 的话，我们至少要有14个球队，
一间学校要有14个球队，
然后要包含至少两个大型团体的，比如说 football、oh.
football soccer
或者是 baseball basketball 这种，嗯，至少有两个，嗯，然后可以是至少就是七对男生七对女生，或者是六个男生对八个女生对，嗯，这样。然后 D2 的话你至少要有十个，
就是他是用
球队的数量
来帮这个学校
分
做区分，
作为一个区分，对，跟学校的世界排名
也有
academic 排名没有关系、
哦 okay，
对，像 MIT 就是 D3，
就没有 funding 嘛？这个 D1 是根据 funding 还是就是学校自己？
学校当然跟 funding 有关系，但是也跟每个学校的 concentration local 的天气适合适不适合
打球
也有关系，对。
所以 New Mexico 很适合打球，
我就说天气还不错，嗯，天气还不错，
有是稳定的，这样。
对，大部分时间都很干燥，非常，uh-huh. 太干燥了就是我们就在，对，就是你打完以后你就是汗刚流出来就干掉了，oh. 就是你可能打完一场很激烈的比赛，嗯，就是衣服都没有湿，这样，
哦，好扯啊，
好扯，
哦，
真的就很干，就是马上你流出来就对，就是沙漠，
就是沙漠，嗯，
Welcome to the desert
LB 刚刚说你就是得到全额奖学金，他是
对
四年五年全部给你吗？
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你们学校收费的时候，就是你学校会做一个网站，那他就会把 bill post 在上面，嗯，对不对？然后就是学校的就是 NCE 他们就会有一笔钱，就是把那些 wipe 掉，嗯，把就是帮我们付钱付掉，这样，哦，所以我们没有不用担心任何学费。然后比如说我们需要有一些 material， 上课的时候有一些 material，
对，
或者是比如说要做一些东西，你要出去外面买 bookstore 没有，你就可以找他们报销，嗯，你就拿 receipt 找他们报销，这样。哇，对，
就基本上都被照顾到好的，就不用花
钱
这
个方面，真的
对，就是你完全，如果你是全额奖学金的话，你完全不用担心。然后有一个不同的点是，男生跟女生的奖学金是不一样的哈。很多男生，比如说我们一个球队有八个，
对，
有八个全额奖学金的 spot， 女生通常都是100%全额奖学金。D1 跟 D2。嗯，然后 D3 的话其实是没有奖学金的，嗯，但他们会用另外一种方式 stipend 补助，嗯，对，用一些运动奖学金，但是基本上 D3 的话你得自己自费，
OK，
对，男生的话可能看学校，但是像我们学校的话，我们就只有四个 full scholarship spot。
嗯哼，
所以代表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八个男生，可能他们每个都要对半分，我只拿到一半的奖学金。
哦，
对，因为 football 吃掉很多的 funding， football 人数非常多，
嗯哼，
对，
但他们也很赚钱，所以钱得花在
刀口上
，对，可以这么说。对，所以男生的话奖学金会少一点，对，女生的话奖学金会比较充裕，因为我们没有 football。
嗯哼，
对，
哦，了解，
蛮好玩的。
对，
所以没有跟人家分的奖学金，
没有，就我一个人是拿
一个
full spot，
full spot 这样。
对，这也是我觉得女生运动员非常吃香的地方，所以我其实很鼓励很多在不管是在台湾的或是亚洲运动员，女生真的你可以来这边，待遇会很好。
可是应该要选对运动吧？
选对运动，
要选对一些运动，
就是美国流行的
NCAA， 它好像有就是有一些运动，是就是会发奖学金的，就你得在那个 category 里面。对，像乒乓可能就没有。怎么了吗？
没有，
没有，
不是，我只是觉得说，因为乒乓球可能就是亚洲人比较会打的运动，就是
没有。羽毛球也没有，
羽毛球也没有。
美
国美国人喜欢大球运动，
像是 basketball、football
粗暴一点的，
粗暴，
就是因为他们有体格上的优势。
嗯，
就是因为他们很多美国人都长得比较高大，
对，
肌肉很大。就他们有天生的体格优势，所以他们在大球类上面的话就是有他们天然的优势跟爆发力，但像小球这种要对于精细控制精细要求非常高的运动的话，其实他们到顶尖的会比较少，所以你会看到大部分都是亚洲人。
哦，是这样，
好有趣，好有趣。
因为理论上来说，比如说如果你比较小只的话，就是从你的脑袋下达指令在做精细的运动到你的手在做，会非常快。
对
对，但是如果你要是比较高大，你要是200公分的话，从你脑袋下达命令然后到你那个末端神经就会
慢一点。
就很好奇为什么你会选择网球，当初怎么会有这个远见？
当初是因为我爸妈的一个朋友有一个医生推荐他有在打网球，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在找一个想要找一个运动入门这样，然后我们就在羽毛球、游泳、网球之间在那边选，然后我妈觉得可能打网球的女生会可以稍微秀气一点，就是不要
妈妈的印象。
不是说打羽毛球不秀气，网球是那种你比如说你打了很多年以后，你的身材还是会维持一个比较平均的状态。
对
对，因为像游泳的话，就是你的肩膀可能就是非常着重在肩膀，
对，
就是会改变你身体的一些体型的运动。就是我妈还是希望就是我长得就是还是秀气一点，虽然我可能离她的期待可能有点远。
不会啊，不会啊，就是很高，然后就是身形都很好，
对，大家羡慕的身材，
对，大家羡慕
我妈，
对，大家羡慕的身材。
所以就这样子选择了打网球。
对，就试，然后一试就哎，真的很好玩。对，
你觉得网球需要天分吗？
网球需要天分，也可能是因为我的第一个教练真的很厉害，对，非常非常有耐心，教的超级好。我觉得如果我要是第一个教练，就是我入门的教练可能没有教的那么好的话，我说不定都不会继续网球，是一个综合因素。
所以选对入门教练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对，
你是从十岁开始训练吗？
小五、小四、小五那个时候差不多，我算是晚的了。大部分网球就打得很好的，通常都是可能五六岁就开始摸球，小孩子对球感会非常好，会非常对空间非常有概念，还有手眼协调这种东西。对，所以我其实算是入门的很晚的了。
可是你这样子只花六年，然后打到16岁，全世界青少年的，然后打
其实很厉害，
200多名，然后申请到 New Mexico 的全额奖学金。这样你可以讲一下在美国大学的生活。
哦，
就是你最算是很顶级的运动员，
算是比较
厉害。
D1 算是等级，就是通常都是很强的球员都会集中在 D1。
我觉得你好谦虚哦，我想要夸你，但是你好像都会
运动员都很谦虚，
真的很谦虚。
没有。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擅长的东西，这样就是没有办法直接去跟很多的东西做比较。对，就是每个人都很厉害的地方，可能我的刚好擅长在运动，然后我刚好有找到运动。对，
找对运动，
我告诉你，时间点
也要对，然后你这个时代发展努力，
对，
其实缺一不可。因为比如说我长大的时候，要不是我小五的时候我刚好遇到一个 贵人吧，他叫陈振龙先生，是 YY， 是 Yonex， 这是一个羽球品牌，他刚好要进军台湾，那时候他在找有潜力的运动员赞助，对，然后刚好我那一场打得非常好，然后在场边被他看到了，然后就长打了非常，我到大学前都还有就是 Yonex 的赞助，就是他包了几乎我所有的运动装备，还有日常服装，对，什么都有，他就直接一个目录给我，
就说你就从里面挑，
你就从里面挑，然后给我一个额度这样，但是通常很难超过那个额度，对，他就说就球拍啊，球带、鞋子、帽子、袜子、裤子、衣服、长裤什么东西，但是你出去比赛的时候得穿他们家的东西，
对，
你不能穿跟他们竞争的
品牌，不能穿艾迪达，
对，这真的省了非常多的钱，
什么
都不行，就是你给他们赞助了，就是你的衣柜被他们家承包了。
我觉得运动员是的培养是真的很花钱跟时间，
时间跟精力不一定会有结果的一条路，
花了很多我们读书的时间在练球，
大部分以前在台湾，而且台湾是比较土法训练的方式，对，就是很长的时间打不死就往死里打，你知道吗？就是发球发不进，那就练1000颗，1000颗发不进，2000颗、3000颗、4000颗，就是一直练，练到你
OK
OK 这样，对，可以这么说。
那你来了美国之后，你有觉得这边的运动跟课业这个方面怎么讲？我感觉就是，这是我的一个印象哦，
对，
可以反驳，就是我觉得是在台湾教练就会觉得你就是不要念书，你就是去练球就对了，就他不会 care 你的课业。在美国的话会有这样吗？还是说他们会鼓励你也去念书？
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点，就是比如说我们是学生运动员， student first athlete second， 所以我们在打美国大学的时候其实还是就是你得把你的课业放在第一，你得确定你在一个水准，你的 GPA 要在一个水准以上你才能打球，如果你 GPA 掉低于 2.3 的话，那你就不能打、
okay.
这其实也是有的，
他们也是有
要求，很多人太过专注在体育，花太多时间在体育上，或者是本来就课业就是没有那么好，就是是有机会掉低于这个的，尤其是那个美式足球运动员，还有一些篮球的，
这就是没有，就是太专注于训练的话，
就是完全专注于训练，很多他们就会觉得，哎、欸，我 I am gonna go pro， 我一定会打，
我一定会进职业，
所以 like doesn't matter， school doesn't matter， 回到刚刚那个话题，就是台湾跟美国运动员差别，就是在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是专注，你要嘛就专注在读书，你要嘛就专注在体育，
没有两个兼得的，
太难了，以台湾的资源跟环境要两个兼得的话，那不管是在财力上、时间上、精力上、对于任何家庭或是任何一个选手，他的要求都是非常顶级的，
对，
像我在台湾的时候一天是训练8到9个小时，对，就是 schedule 就早上7点
大家就在
到8点、
就是、上课的时间，
在大家在上课的时间，我们花大量非常大量的时间都在训练，所以我们走跟一般学生是不太一样的路，
对，
完全不一样、啊、
完全不一样。
对，那时候什么感觉、啊、就看到一般学生在上班，对不对？上班在上课
在上班其实很复杂，意思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就是常常进去教室，然后跟学校同学有 bonding，
对，
但是同时又觉得还好我不在里面，因为我可能也跟不上、
哦、
因为花了太多，有时候我们出去比赛，
对，
出去两个礼拜去国外比赛，两个礼拜回来完蛋，导师在讲什么完全听不懂、尤其是数学英文这种走很快的这种，然后就是就算全力跟，你花很多时间比赛业余时间你在那边翻那些书本都很难跟上，因为有时候一出去比赛3个礼拜回来完了、对，
同学都不认识你，
同学都不认识了，对，国中的时候还认识，那高中的时候这家伙是谁？
这个家伙是我们班的，
不是我们班有这个人吗？就体育班回去的时候就哎呦，就是稀有生物，
好久不见哦，
好久不见哦，就可能半年再见一次这样。
对，美国跟台湾学校的福利资源，你刚才讲资源
的部分，这个真的差到非常多。因为最大的一个差别是台湾的体育经济，它的市场没有美国那么大，没有那么多人愿意去付钱去做运动这个东西，当然近年来有好一点，对，但是相比起来还是相当少，因为像比如说我们在 club 的时候，有时候就是 他们有一些会员嘛，就看到我们在练习，就说啊，好辛苦哦，然后就 write 一张，就写一张那个 check 给我们教练，就说哎。真的就有两三千美金，真的，或者是任何方式，他就塞给我们教练，就说
就是买东西给他们吃，
对，你就多多照顾球员，然后他们需要什么的话跟我说，就是
选错路了
。
可是你那个技能你要放对地方了，
对啊，
你要在台湾的话
没有人理你，
没有人理你啊，真的，
所以难怪这么多美国人，
他们很支持
运动，
非常支持，他们自己也很爱，
钱都在那边。
对
没错，然后就是可是我们可能也有时候也需要代表学校，代表球队，我们去做 fundraising、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出去比赛的时候都是由球队支付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机票啊，坐车啊，然后吃饭，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花费，然后有时候球队会有个 budget 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退对可能会就会我们就会办 fundraising， 然后我们会有 club member 就会来支持，这样就是我们就是 set up 一个就是一些果盘啊，一些 cheese， 然后我们就办活动，就是他们有机会跟我们打，我们就带着他们配爽打，他们超开心，然后我们教练就会
陪打球，
我们教练超厉害，我们教练就直接就放一个 check 在那边，就放一本支票簿，空白支票簿在那边，然后让大家自己写。然后我就有一个很 tricky 的东西，就是因为他跟他比较好的，可能就会哎，就是donate比较多的，让他们先写，然后后面的人可能看到，靠，他写了3000块，他写了多少钱，
我不能输哎。
当你看到每个人都上去写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也要上去。我既然都来了，对不对？然后这些球员也陪我打了，然后东西也吃了，就 spoil 了。好像不能不写，好像金额也不能写低了，
也是一张 check 哦，
就是一张 check， 它不是那个现金，
它不是给现金哦，现金、
就是、check，
现金是你皮包里有多少你就给多少，
很对，
搞不好有些人根本没带钱，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教练是某一种程度上非常的聪明，非常的狡猾，
很厉害，反正是在做生意的感
觉，真的是哎，
但是我觉得这是教练的工作最重要有两个嘛，就是 race funding， 这个就是 recruit 球员 ，recruit 好的球员，这是一个球队能够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
就你刚刚提的，我觉得这样这是一套系统，就是他就是要一个好看的 Prada，
对，
厉害的 Prada 在那边，
对，
然后他要那些、那个、
你进来你就是学校的商品，对，运动员其实就是商品的一种，你要把自己包装好，比如说可能两个世界排名一模一样的选手可能都在前50，但是一个长得非常漂亮，非常会打扮，说话非常的得体
啊，
赞助商爱死你了，
对，
但然后跟另外一个可能都不打扮，或者是你不是在大众审美，你们拿到的赞助可能会相差10倍，
哇，
就跟 idol 一样，
对对，你可以这样想，因为其实运动
idol 一样
也是娱乐产业的一部分，你要 entertain personality， 你要 very likable，
对，你什么时候才发现这个是很重要的东西？
从很小的时候，从我刚开始打就知道了，因为我
是
小五开始打嘛，但是我大概打一年以后开始有一点成绩这样，对，然后就开始被人家看到，那个好像是我爸给我灌输的、对，他就说哎、你出去你得表现好，尽量不要摔球拍，不要骂脏话，不要做一些会让人觉得反感的事情、因为你走出去你代表是你这个人，你是一个品牌的一个形象，就是当你有机会的时候你才会被看到，比如说两个球员，一个在比赛场上疯狂的骂脏话，疯狂的摔牌子，跟另外一个球员打输了没关系，鼓励自己下一分打得会更好，这种你觉得你做一个赞助商，你的产品要被这个人穿戴、你想要哪一个人，很明显对吧，
很明显，
所以之后还有机会就是健身房有赞助我们球队、然后我也变成其中一个赞助的球员，健身工厂，
哦，知道了，
对，就是之前好像也被他们赞助了4-5年，
天哪，
非常喜欢他们那个健身房，但是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那个衣服旁边我们就要秀他们的一些小标志，
就跟网红那个
真是网红啊我就觉得运动员是明星啊，我觉得非常的厉害，这样你要讲一下你的 benefit
哦，好，就是
在美国的 benefit，
在美国 benefit 可能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教授们其实都会对运动员包容度比较大，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比赛强度真的非常高，有时候真的没办法，真的会 miss 掉一些 deadline， 我们比赛太密集了，太多比赛真的累到就是我一天就是可能都睡不到几个小时，对， 有一个学期就是大二的时候，那时候要一边上建筑的课 studio， 然后一边比赛，我那时候一个礼拜大概有3天就直接 直接不睡觉了。
对，我知道建筑你要拿美工刀，然后那边切薄内容板，
就是要做一些手做一些模型。
这样不会有保险上的问题，不会。
我得很小心，偶尔还是会刮到，但是我自己是对我自己非常保护的一个人，
就是要防止自己受伤啊，
要防止自己受伤。然后我就有时候就直接在 studio 就直接待到早上五点。然后直接六点就直接杀去球场，这样有一个小时整装一下，然后大概五点四十。
那你要怎么打球啊？
继续这样打，
没睡觉、啊，
就直接这样
喝 Red Bull，
喝 Red Bull 吗？
哦，
因为他今天要比来，
大概
来录音之前，他都拿一个 Red Bull， 然后说这个是帮助他清醒，
也不是就是可以让我反应快一点点，这样，因为我怕有时候思考顿点太久，尤其是 Podcast 这种东西。
没关系，可以讲慢一点吗
？OK 。对我们教练给我下死规定，就说你一定要比赛，你隔天有比赛，你一定要睡满八个小时，这样、嗯、不然通常是睡不满的。
嗯，
然后回到作为学生运动员的一些 benefit， 对，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住宿食物上零花钱上面的 cover 以外，学校的每一个球队都有自己的专属防护员，比如说我们受伤，我们需要包扎，需要照顾，是身体上很多受伤、嗯、或者是拉伤，各种东西我们都可以去找防护员，冰敷、手操、拉筋等等。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体能，专门的体能训练师，学校雇用的。
嗯哼，
对，一个体能训练师可能就负责好几个球队的 training。
哦，
对，因为我们其实是每天都要训练一到五、嗯，有时候六也要训练。赛季的时候可能一个礼拜会训练到最高到二十个小时。对，那我说二十个小时就真的是打满二十个小时、
哦、
大部分教练很 aggressive 的教练会希望选手训练更多嘛，对不对？
对，
这些是很累，因为你是身体上的累。
嗯，
那如果心理上累
Nobody care， 没有啦，我们有那个一对一的心理咨询师，因为其实在这么高强度、嗯、你看学校其实我们拿15个credit out， 我们跟一般学生拿的课是一样的。
嗯
哼，
在网上再加上体育再加上 travel， 我们每周五六日都不见，都在比赛，都在 travel、嗯、都在周外各种跑来跑去，你根本没有时间写功课，还有你比赛的压力，对吧？
对，
各种东西加起来其实很可能会对就是运动员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创伤。
嗯，
很大一部分的运动员都会定期去找心理咨询师聊天。
嗯哼，
在台湾可能比较罕见，台湾可能会觉得我去找心理咨询师那我是不是有病。
嗯，
对，大家会跟我不一样的眼光看你，但是在美国的话你去找，其实我觉得反而去找心理咨询师是勇敢的。
嗯哼，
对，因为你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去找心理咨询师你去谈了、嗯、然后除了那个之外，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健身房。
嗯，
就是通常运动员他有自己一个专属的 facility。
嗯哼，
对，让所有的运动员是跟学校的 facility 是分开的，
分开的，
对，
专属，
对对对，专属的与运动员的器材更不一样，
哦，
更专业，更专门的、针对某一些运动去做训练，
嗯、
对，还有我们 study hall，
嗯，
就是、这个东西还蛮有趣的，就是这个 study hall 是让运动员专门给运动员，然后里面就是会提供给你家教，就比如说，我数学跟不上，我数学不太好，哦、我可能英文。哪一科不太好 ？General courses 全部都有 cover。
对
对，就你他们学校就会找人来帮你一对一家教，这样
就是你就发现，我这个比赛打完，我这个课我跟不上了，
完全跟不上，就是
然后就赶快来，
赶快来，对对对，补救一下，这样、这也是我大一大二用了很多的，
嗯哼，
对。因为要同时兼顾两个，然后要同时学语言这个东西，
对，
真的有时候会就是 burn out， 有时候一整天下来，有可能到晚上十点了、才发现，靠，我今天什么都没吃，因为一直很忙，一直很忙，
天哪、
哦！
因为你在球场跟学校两边跑，
对，
你可能早上先练个两个小时半，然后你冲去学校上了三堂
课，
再冲回来，下午再冲回来。赶快练一个小时的体能，练一个小时体完以后再冲去 study hall， 你赶快要家教、要读书，要赶快把所有东西全部读完，
嗯，
然后你回过神来，我靠，十点了，我今天到底干了什么？
我怎么没吃饭呢？
对，都完全，你完全没有时间。
那当初怎么没有选一个比较 chill 的系？怎么会选跟建筑相关？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建筑这么，就是真的很喜欢，然后但是真的也没有想到真的会这么的累。
累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就是你在申请 NCAA 那个时候，就是说球队的教练来找你，所以你那时候就可以选择你要去什么系吗？
大一进去的时候你都是还不需要选择科系的，你是大一读完一些通识课以后，
对，
然后你大二决定，哎 ，OK， 我要这个系这样。哦、但你大一的时候就可以去拿一些课试试看这样。嗯，但是以我当时的能力的话，就是读可能一些 engineering 或者是这种会非常，我会直接挂掉吧。
对，应该会蛮累的，
会非常会非常累。对对，所以你看，我们有 study hall， 就是有一些球队，像每一个球队，它的规定，你得在规定在 study hall， 你得待一段时间。你得待满几个小时，就是他要确保你有在读书。嗯，对，就是可能一个小时，每个队的小时不一样。像我们小时，像我们球队就是一定要在里面 lock down 四个小时、嗯、六个小时，但是其实很容易啊，有时候一待就一天就没了。嗯哼，就是在里面待到就像图书馆一样。对，嗯、他就是想要确保就是你有在写功课。Advisor 会跟你 check in， Hey， how are you？ What's going on？、嗯、How's everything going？
对
对。所以我们有 study hall， 那当然那边就有零食吃到饱，就是一部分的 benefit， 对对，他给你摆超多零食，然后还有那个 protein， 嗯，对，哇，我那个时候喝了，那个时候为了要长壮，我刚进去大学的时候好像才60出头，嗯，公斤60出头公斤，然后因为太瘦了，就是我就算练了很多的重量，嗯，但是跟那些就是1.8米的那种欧美大球，那个肌肉超大块，那个肌肉是比我头还要大块，那个手臂肌肉，然后真的真的，然后就打不赢了，就是不是说打不赢，
就是力气上你就觉得
打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干不赢，就是靠不赢他们，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他们这样一个炸下来，人就10输90，然后回不回去的，对。所以我就开始拼命的喝那种 protein，嗯，喝到我都现在都看到我都害怕，每天两杯，就是真的，每天两就灌
边念书边喝这样子，
就是当饮料喝这样。
大家喝 boba 喝 protein，
喝到我现在，你知道我现在看到我真的是害怕，真的是害怕，就太多了。但是那个时候不喝又不行，就长不了肌肉。
对，哇，天哪！
还有另外一些可能大家比较好奇的就是比赛对不对？
对。
比赛的话我们其实跑了非常多西海岸的城市，嗯，加州啊 Seattle 然后 Colorado Arizona， 就是各地跑，每周我们都在不同的城市，嗯，可能开8个小时过去打，嗯，对，然后也不知道
还不是飞机是开
车，要看就是要看那个距离看距离，很远的就直接飞飞机这样，嗯，但是也是因为这样课业压力真的会很大，因为你几乎得 cancel 掉所有的星期五的课，你不能拿星期五的课，因为你根本上不到。嗯，你就只有 midterm 跟 final 的时候，你会在学校，教授看到你，可能就，嗨，哦，我有这个学生吗？所以，我们通常赛季，也就是春季的时候，嗯，又分春季跟秋季。春季的时候，就是大部分时间，我们除了第一周，然后 midterm final 以外，我们几乎不在学校。嗯，我们没有一天，没有一个周末是在学校的，大部分，或者是我们就周末就在我们自己的主场打。
嗯，就是都在打比赛，
都在打比赛，所以你选课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要比较小心一点。
对，
对，我们出去住就是球队也会负责我们所有的开销，吃饭也都会去很不错的
餐厅
，对，嗯，就晚上的时候，然后饭店也会住的还不错，他让选手住的舒服一点。哦。要写功课，需要写功课。有时候出去的时候就是 road trip 嘛，8个小时。有时候这样回头看，全部人都在疯狂打电脑，全部人都在车上写功课，因为是唯一有的时间。哇，真的真的。
有照片吗？我想看。
我可能有一些 video clip。对，有时候我们就会放歌嘛，然后一边写，然后一边晃，一边听歌，嗯，有那种，嗯，对，你会发现每个人手上都是一个 laptop。每个人都在赶功课，爆赶功课。
我想象完全不一样，我以为就是大家在里面喝酒，去了那边抽大麻，就像电影一样。
哇，我真的这个不行耶，
他们是体育耶，
不行不行，
我跟电影演的差很多啊。
我们有 drug test，
然后
有
drug test，
每个月有 drug test，
他们不能，
对啊，你们很严格，
不要最好不要乱来，因为会被，就是会被 kick out，
会被踢出去，
踢出去你就没有奖学金了，对不对？
对，
你甚至会被学校 kick out。高中大学可是确实有很多的同学都会吸一些不好的东西，
嗯，对，了解了解，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压力比较大嘛，然后有时候就是 bad influence， 周围的人就是会，哦，对，
还是会有，
当然我们是绝对一点点都不能碰的那一种。嗯嗯，对对对对对，
我现在很好奇的是我们有一些电影的 stereotype，
OK，
对于运动员的 stereotype， 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感情生活是不是如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的绚丽或者是
对啊， 感觉就是你们都是明星嘛，万中选一的，
对啊，
就感觉就很好交往的感觉。
是也不是，是就是你在学校你真的会发现大家看你眼光不一样，因为有时候你是在球场跟学校来回 hustle，
然后会说 LB 来了，会这样讲吗？
不会但是你看你的 gear， 你身上的一些服装，因为每一个学校都有他们自己客制化的、比如说像我现在身上穿的就是 New Mexico Tennis、大家就会知道哦你是在 Tennis Team，因为其他的服装都不会有这样的。嗯，我们有一些自己客制化，就是一些厂商学校是 Nike 赞助的，
所以买不到、就只有你
买不到，都是特别去 label 的、每个学期大概会拿到四五十件不同的 gear，
对，
从鞋子袜子就全身的东西
都
是都要是 Nike 的。哎，刚回到哪一个问题，
就是同学看你的眼光会不一样，
会稍微给你优待一些，
优待一些、
就是他们会说 Oh wow you play for the team you're on the tennis team、或者是 Oh you're on the football team you're on basketball、就是大家会对你的关注度会比较高。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都没有发现，因为真的忙到爆炸、我只是想要上课，我想要赶快回家写功课、对，一开始其实我没有意识到，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没有意识到就是大家对运动员这种优待、对，我觉得就是 I'm just a normal person I'm just a normal people trying to get through the college、对，然后但是之后就发现哎、他们好像对我比较友善哎、怎么会这样，
你不敢惹你吧、
就是、也没有也不会，就是比如说教授可能会说 Hey、professor really I really need a little more time one extra day、can we make that happen， 然后教授 Yeah of course 那其他学生问可能就You need to give me a good reason.
OK、
对，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在这个方面会稍微好一些，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行程有多忙、几乎就像我说的，除了 midterm 第一周期末以外，每一周都在比赛，每一周疯狂、每周两到三场，一到两场都有可能、很累，非常累。
那这样你还有时间约会吗？
没有。要看你的 major 啊，
对，
看如果你拿很轻松的 major 的话，那你当然有很多时间 party， 运动员 party 很疯狂的，有时候就是那种 一群运动员就租一个 house，
对，
每周 party
真的，所以真的还是会有，
会，当然会有，对，还有参加一些 sorority， 如果他们有时间的话，对，
那你有时间，你感觉没时间，你要做模型，
我完全没有时间，然后我是那种很宅的运动员，就通常都是那种，就是我们球队真的是硬拉我出去，约了好多次，走啊 LB 我们去 party， 然后你这样每天带一下写功课这样不行，我说我最多只能待到12点我会说不行，我12点一定要回家，我今天真的只有两个小时，最多两个小时了、不然我这周完蛋了，我写功课交不出来了、他说哦 OK 好，然后有一次很好笑的事，就是他就 call 我，突然就写功课写到一半，然后就 call 我 Hey LB you wanna go party， 然后我就说哦我在写功课，他说来就来，来就对了，很好玩，我真的要你叭叭叭叭叭讲讲，说哦好好好，那你现在在哪里，他说我们在你宿舍外面，我说啊宿舍外面，然后说就穿一个 pajama， 然后披头盖脸的，知道吗，就是包包头还是在家里，然后我就说 I don't have my makeup on， 然后他们就说哦不用担心我们车上有，然后我就哦，然后就他们就冲进来我宿舍，然后把我架出去，就是直接把我架到车上去，然后我就说 OK I don't have my makeup on like what do you I'm with my pajama like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然后他们就说哦不用担心，然后他们在车上就开始帮我化妆，
然后
我在车上，重点是他们就音乐开很大声，窗户全部摇下来，然后在这边化妆，然后但是又暗暗的，然后你知道晚上化妆会出现什么事情对不对，然后呢
也在车上
说对他们就这样帮我头固定，然后这边帮我画眼线刷睫毛，就是我想说 Oh my god Oh my god 然后到的时候就是一个 disaster， 就是一个灾难，你就看到一个人就是穿得很奇怪，化妆化得很奇怪，然后出现在那边不知道要干嘛然后那时候英文又没有那么好，我认识的 athlete 又没有那么多，我进去我感觉就是一个意外闯入一个 party 的一个奇怪的路人这样对，但是我其实 party 算非常少的了太忙了，我要睡觉，我要去 party， 我会就是整个 schedule 会 mess up， 不是有说那个吗，黄金三角就是睡眠然后社交读书然后我们还加了一个体育
对，
只能三选二对不对，我是四选二我只能选读书，
体育一定是 default，
读书跟
一定要选，
对对对，体育是 default， 然后只有体育，然后跟课业，我牺牲掉了很多的睡眠跟社交时间。
那重来，如果你可以重来过一次，你还是会这样选吗？
重来过一次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说不定会选一个不一样的 major， 或者是做出更聪明的选择，让我不会这么累的选择。对，但是我觉得都是一个过程，但是我在做这个过程中我是很开心的，有时候开心你是感觉不到累的、
嗯、对，
或者是有时候就是被生活架子走、就是、你没有什么 wiggle room， 就是所有的行程do day do day do day do day do day 每周
都是被推着走的，
对，每周比赛 do day 比赛 do day 睡觉比赛 do day， 就是每天一直在重复、嗯、一整个学期你没有什么喘息的空间，
你也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去思考说哎、欸，我有没有什么可以
对你就是照着走，我就是 I need to be there at what time、嗯、
而且建筑要念五年对不对，
建筑四年，对，但是我之后其实有稍微换一下 major， 对，换成规划
规划，
对对对对、
okay.
因为大二读完的话就说哦你不能拿建筑了，我说哈我不能拿建筑了，你在说什么，因为两个 department 他们就发现哦这个 schedule 相冲太多了， studio 你要花非常多时间在 studio 里面，你根本不可能、嗯、以我们比赛强度你根本不可能 miss 掉的，你会 miss 掉每一个周五的课
studio、嗯、
对、哦、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进去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嗯、所以我就是算是两边就谈不拢，我换 major、
嗯嗯，
对，如果我可以早一点知道的话我说不定会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 major，
嗯哼，那你哪 major 比较
适合你，
我说不定会试试看商
哦、oh, business，
对，因为 business， 但是我其实我读建筑读得很开心，就是、嗯、就是喜欢比较艺术类的东西，
对
比较有创造力，
对啊，
我比较不喜欢很死板的东西，
嗯，
所以才逃来美国没有啦，对，
不错、啊、
美国给的自由度很高，
对，而且对啊，建筑这个科系我觉得
对、啊、在台湾念就是爆肝，然后又没钱
他也是
对，我念景观建筑，
哦，景观，对，
景观建筑没有像建筑这么潮，但是我们也有 studio， 我们就是花很多时间，
花非常多的时间，
几乎整天都在 studio 里面，
对，
所以我
就
很好奇说你怎么你怎么做到，怎么可能、
oh,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做到，
因为你还要出图，你要做海报，你要 present、
oh,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要做模型，
那个时候我就说有一个学期，大二时候有一个学期我真的是一整个就整个 semester 都是这样，一三五都不太睡觉，因为我是一三五都早上六点练球，我就做到五点、
嗯、
然后直接冲球场，这样就是留下来蛮糟糕的后遗症。
怎么后遗症？
会在那一个学期以后的一年内都会很经常的头痛，偏头痛，这样、
嗯、哦，因为睡太少，
睡太少了，就是我一个礼拜就睡不到、哦、睡四天吧，
对，
这真的其实是很糟糕的，非常糟糕、嗯、但是那我就是我知道我一定要 I need to make it、
嗯、
因为那是五学分，如果我那堂课被
很
对很重、
嗯、很重
drop 掉的话，
对啊，
就是我一定我就拿我的我会失去我的奖学金，对，因为你需要12个学分，至少12个学分、
嗯、
但是这个是五学分的课，
太重了，
太重了，对，你拿掉以后你可能就剩10个学分，
那
你达不到那个拿奖学金的那个 credit hour，
真的很厉害，
对、啊、
不知道怎么办到，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办到的，
反正年轻嘛，就
对，还是年轻还可以熬一下、
啊、
但是现在真的不行，现在熬一天夜我就觉得oh my god 这个我是做完了真的会因为就是太焦虑，太多东西同时在跑、嗯、很多的 deadline， 很多的东西，然后很多东西要准备要记得，有些教练比较 OCD， 对于时间对于服装的要求，他想要我们出去我们每一天训练我们都要穿的一样，
嗯，
每一次出去比赛我们穿的长裤长袖都得一样，鞋子都要一样，
嗯，
因为他喜欢
发型呢，
发型这个要求也太高了吧，发型不会管，但是你不能披头散发吧，对不对，
嗯，
就是还得绑个马尾戴个帽子什么的，
嗯，
这个都他不管，但是他希望我们出去的时候看起来像一个 team，
嗯，
对，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他会很生气，
嗯，
就是连坐，就是比如说有一次我们跑错球场了，就有一个 senior、uh-huh. 然后可能是因为地点，因为我们全部人我们刚进去的时候我们有很罕见的有6个新人，然后一个 sophomore 一个 junior、
uh-huh.
这是很少见，因为大部分都是一些可能一两个 senior 一两个 junior 一两个 sophomore 一两个 freshman 每年换更新两个这样，
对，
但我们那一年很太多一下子太多人毕业、uh-huh. 我们一下子是6个人进去，
嗯、uh-huh.
全部都是 freshie，全部人都不知道要做什么，都跟着老大哥老大姐走，对吧，啊，那如果他们可能看错球场了，或者是沟通跟家人沟通没有沟通好，
嗯，
我们就会整个队一起犯错，
哦，
对，然后有一次我们就迟了5分钟嘛，家人非常生气，
嗯，
我们有6个球场，对不对，
对，
让我们来回跑2个小时半，
不停不停吗，
不停啊，当然不停啊，有人说你可以停吗，
跑多快，
你最好不要太慢就是连坐、
就是、
一个人犯错的话是整个队都会一起被罚、
uh-huh.
因为他说 You guys need to work as a team not as an individual、
uh-huh. 所以你们这个 team 是打双
女双
还是女双还是
OK？ 所以 NCAA 比赛是这样的，以网球来说的话，两个学校对抗，然后总共是七分，嗯，然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三场双打下去，嗯，所有的双打加起来是一分，然后我们有六个单打点，嗯，一个单打点是一分，加起来七分，嗯，只要是哪一队先拿到四分
就赢了，
就赢了。所以是这样的，我们先下去，我们每个人会先打一盘的双打，
对，
然后比如说好，我们球队 Lobo 我们赢了两个双打，那就是我们拿下了双打分，那我们就是1比0领先。如果我们只要有三个单打点赢了，我们就拿到四分，我们
就
赢，
就赢了，
对，就我们就赢另外一个球队了。
嗯，好累哦，
就是可能一整天下来，包括我们可能先热身一个小时半，一天至一天比赛的行程，我们会有一些音乐啊，就是让现场气氛嗨起来，嗯，你知道吗，放一些让炒热气氛的一些音乐，让我们练习，嗯，然后再练个一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半，看整个球队情况，嗯，然后整休以后双打嘛，开始双打，大概一个小时半左右，然后单打的话可能两个小时，最长到四个小时都有可能，
对啊，
看你赢多快输多快，或是比赛战况有多焦灼，但大概大概两个小时半，嗯，然后双打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所以这样一整天下来的话，快的话可能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结束，嗯，久一点的话哇再更久，
天
哪，所以出去比赛的话可能一天就
真的一天就没了，
一天就没了，对，嗯，而且出去跟球队吃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去餐厅，嗯，因为是一个 team 出去就是十个人嘛，
对，
十个人，然后在美国他们都会等到就是所有的餐全部都准备好了才一起上，然后有时候一等就等40分钟，然后我都觉得 Oh my god， 我有40分钟可以写功课，结果我在这边在干嘛，oh,
对啊，
就是脑子里面就是除了比赛以外全部都是功课，嗯，就是 Oh my god deadline， 礼拜天有一个，礼拜六有一个，然后我都算的都要算的很仔细，不然你可能一累就错过了，嗯，然后你根本就不知道有那个功课存在，
好辛苦哦，
脑子
压力真的很大，
我
压力真的变很大，
从我开学第一天我拿到 syllabus 开始，我就会把 syllabus 每一个 deadline，嗯，全部放在我的一个 schedule 上面，哦，然后每一个球队的每一天行程可能都不一样哦。嗯，
哇，你看
他比我们还要
好可怕啊！那个，
因为如果你这也是你在美国大学可能会学到的一个技能，就是时间管理。嗯，你每天哪一个时间必须到哪里，你真的是绝对不能迟到的。嗯哼，然后你绝对不能穿错任何的衣服啊，哦，然后你绝对需要知道你在那边的时候，你是到底是体能，到底是练球，还是你到底在那边干嘛，还是
都要在状况内，
都一定要非常在状况内，对，嗯，就是像每一天，然后还有一些 deadline， 嗯，每天都会都要，你要有一个非常详细的
schedule， 他是把 Apple Calendar 用到极致的，
极致，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人就把 Apple Calendar 用到这么极致，
是不是 Apple Calendar， 这是另外一个 app，
这叫什么，这什么 app，
就叫 Calendar， 但是 OK，oh. OK， 等一下可以给你们看，就是一忙真的就是四个月不没了，嗯，就是你都不知道你到底在忙什么，一学期就这样过了，对，
哇，
所以我确实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坏处，就是因为很多学生可能都会用利用暑假 summer，嗯，就做一些 internship， 做一些有的没的，但是真的发现就是运动员在这个期间你光是就是要活着就是一个就是很困难的，
对，
同时还要花很多时间可能 build resume social network，嗯，这些东西其实它是有它的难度在的，就可能你暑假找不到 intern， 你已经 burn out 了，你需要一个大概一个礼拜完全什么都不干去 recover，
就 recover 就是什么，真的在家什么都不做这样，
什么都不做，累到你可能一睡就睡个一两天这样，就是躺着就不太动，就是这是我自己的恢复方式，有一些人恢复方式是出去 social 喝酒或者做一些其他事情， 对我来说的话就是就给我一个房间，给我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后你会看到一个全新的 LB 出现。
所以你这样算introvert 吗？
我是 introvert，
你是 introvert，
是非常 introvert 哦。就是 social skills 是后来是作为学生运动员发展出来的技能
面具。
那到底怎么融入青球队？刚刚没有问到，就是你社交这一块。
社交这一块哦，好像其实我觉得好像到美国以后，你都会被强迫社交。嗯，就是以前我国高中的时候是很自闭的，嗯，就最好不要跟我讲话，就是我只是想要打球，安安静静的打球。以前话非常少，就几乎不太讲话，然后到美国以后发现 Oh shit， 我好像不讲话好像什么都干不了。对，就
我需要跟人家讲
我
到底
需
要什么，
对，我需要吃什么，然后我现在需要做什么，我需要什么样的帮助，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觉得我很感谢一些我的同学，就是他们可能都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都是毫不犹豫的会伸出援手，建立了很多很好的关系， 就是其实他是会强迫你变成 extrovert 的。美国大学的环境真的，你不管多内向，我看过不管多内向的人来这边三年以后，哎、欸、，What's up? What's up? What's going on?
被迫，
被迫。对对对，就是你就是会真的。运动员他其实就是一个娱乐产业，对吧？你 need to know how to be personable, how to talk to people, how to gain people's trust. 在这一点上面，作为就是你得知道要怎么 social, 这是你的必须技能。
对，
真的很 inspiring。
对啊，我觉得
没有
看到
不一
样的一面。我觉得他是，就是我觉得你们是被迫提早去接受这个
被迫社会化，是吧？
对对对，被迫社会化，因为你就是要开始去找人脉、找资源，然后去
找
赞
助，
去 sell yourself、这样子。
对对对对，你可以把自己当做一个产品在做销售，对，不然你拿不到赞助会很惨呢。职业球员的收入，它不是来自于比赛奖金，那个都是杯水车薪。
对啊，都是
最大的是赞助，
赞助、啊、
都是赞助。对，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我来美国以后看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台湾的训练方式可能没有那么科学化。
哦，
对，因为像美国的话，会非常科学化的去评估你的身体状态、你的心理状态、你的哎、你有哪一些需要加强？
嗯哼，
诶，比如说我这个人体能弱，但是我技术很好，那我就要赶快把体能这样 build 加上去、那可能你减少你的训练时间，增加你的体能时间、
哦、
或者是诶，我其实体力很好，但是我有某一些技能就要盖上去，
对，
对，那我就多练一些我需要的东西，比较 customize、但是在台湾的话，如果你不是练一对一的话，整锅乱炖下去，反正我们现在就是练捷径，练得好就练得好，练得好练不好就练不好。
Oh.
对，除非你是教练的重点关注球员，他为了你去改变一些球队的 schedule， 为了你特别去练某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你就是跟着大流走，大家练什么你练什么，大家练好你没练好、你还是没练好。
嗯，
在美国都是比较可以细分你的，
对，会更科学化、非常科学化的训练。像我自己的话，我是算是体能稍微好一点的，因为我们的训练、体能像训练强度真的非常非常高。
嗯，
我真的是晚上会做噩梦，梦到我在跑步那一种。对，其实我们不应该跑那么多的，但是真的，我真的有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会很想哭，就是狗狗，我怎么说，我会想到 ，Oh my god， 等一下又要跑操场了，又跑十圈，然后在八分钟内，你要是没有跑到八分钟内，那就全队重来。
十圈八分钟，
一圈两百，
两百，
所以两公里。
可是你那时候狗中脚很短，还是很小只，脚很短，就是有时候真的很难
刚起来，
而且你要每天对。真的有时候会害怕，有时候现在看到操场还是有点 Oh my god， 有点害怕，
不想去。
但是也是可以理解，因为大部分他很多选手其实都是很多人一起，然后一个教练，
对，
一块场地而已，不像美国比较多一对一对二，比较客制化。对，这跟整体的大环境有关系。对对对对，
这个是你的大学时期吗？
这是我的大学时期。
对，那毕业后呢，就是等于是说你靠 NCAA 进了美国的大学，那他有帮助你决定你要继续往职业走吗？还是说你后来是怎么去做职业决定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 NCAA 非常前段班的，其实就是 Berkeley 然后 Stanford 这种非常顶级的 UCLA 这种非常顶级的运动人，就是很多其实他们读完以后都会继续打职业。
嗯，
但是就是他等于是来美国大学来打美国大学，其实是给你人生多了一个选项，不只是只有网球的一个选项。
对，
这也是我当初来美国的原因，因为我的人生整个人生只有网球，什么都没有了。
嗯，
就是我脑子里面想的就只有网球，想的就只有比赛、怎么赢下一场比赛。
嗯哼，
状况怎么样，就这都是这种东西。除了网球以外， 我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
嗯，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对，
就是你知道，所以让我其实有一点出现一点恐慌的感觉。对，因为我除了网球以外，我知道怎么赢，我知道怎么计算发球概率这些东西，然后那除此之外 Oh my god， 我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大家在聊哦，去读法律系，去读医学系，或者是当什么工程师，我对这东西完全没有概念。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会希望去了解更多世界的面向。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没有选运动科学。很多人都想说，诶，我是运动员，那我上大学那我就选运动科学，我就继续在这边生根这样。对，所以我选了一个稍微不一样的 path。
你利用运动给你自己人生多了一项，
多了一个选择，或是打开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世界。 对，
对，
但是有一些人像我知道，像我有个队友，他的目标就很明确，他就是要去读医学院，他的爸是医生， 哇，然后就是他就知道他就是大学就是读 pre-med biochemistry、uh-huh, 这种对、uh-huh. 他就目标就很清楚，打 NCH 是一个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嗯，大学很贵、嗯、很多选手都是这样想的，就是
是啊，
其实你网球这个技能是一个门票，嗯，对吧，让你进去打进去就是大学免费读完四年五年的一个门票、嗯、我知道很多人他的目标很清楚，国三的时候就知道，哎，我就是要去美国读书，嗯，所以我 build 网球这个技能或者是 build 某一个运动的技能，我就是要进去这一间，我就是要进去好学校读书，很多顶级的好学校其实他们不只要 nerd， 他不只要会读书的，我会读书的多的去了、嗯、SAT 满分的这么多，你要我选你吗？你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让我选你？
我会打网球的。
现在我会打网球。
对，现在我听到很多就是在加州这边什么 GPA 满分，你申请 MIT 所有学校、啊、没有半个录取，这之前有一个这样案例、嗯、
对对 对, 对，就是很多满分，大家都满分了、啊、大家都接近满分，那你、嗯、你是怎么在 Admission Committee 那边 stand out， 就是你要有一些不一样，他们想要看到你不仅是能文你还得能悟、嗯、或是我之前有听过，就是可能如果两个成绩差不多的，但是有一个会 African Dance，哇、oh, ，对，然后赢了一些什么小锦标赛什么东西、嗯、那这个东西对他们说就是加分，
对
make you a more well-rounded applicant、
嗯、
如果我是 admission officer 我也会选这种人、嗯、也同时代表你拥有你的家庭拥有这些资源去让你做这些事情、嗯、这其实不是每一个，很难过的说，这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有办法这样的，
是
在我看来美国大学他会很愿意为了一些专才放低其他的标准、嗯、他要这种人、嗯、我要你在世界顶尖，我不要你什么都会但是你很普通，这样你才能为我们学校的名声做出贡献呢对不对，你以后要出名了、
啊、
你不可能就是你什么都会一点然后你变得很出名，很难，
就是他们也在 run business， 所以
对对对 对, 对，其实学校就是一个 business，
对，
你要怎么互惠互利，对、嗯、你要怎么去让学校觉得你有地方可以利用，嗯，我知道就是当你要在一个领域非常非常突出的时候，或是你把大量的时间砸在一件事情的上面的时候，你必定会失去你人生很大的其中一部分、嗯、其实我很后悔一件事情，就是我跟家人相处的时间不太够，从14岁15岁以后就几乎都在不同国家比赛，嗯，然后早出晚归，就是有时候晚上八九点才回家，
对，
然后早上五六点就六点就出门了，哇，相处时间就变得非常的少，
对
对，其实我就是我非常后悔的一件事，也是我牺牲非常多的一件事情，
真的牺牲蛮多的，对，而且还这么小就牺牲这么多，
是啊，其实LB 很年轻，那、啊、我们刚刚才发现的他很年轻，可是他就可以有这么多历练跟想法，我觉得非常
厉害，对啊，我觉得真的学到蛮多了、嗯、就是这次 podcast 听他讲的故事真的很不一样，
是
这可能跟一般台湾就是一般就是读书一路读上去到美国矽谷这边生存的人走的路不太一样，没有好或坏，嗯，我觉得这都是一条路，我觉得每个人来到美国这边的人也都非常的努力，
现在就想对一些台湾年轻运动员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不管是对家长或是对选手来说，你可以想一下，诶，比如说我这个技能在这个国家在这个时空时代背景下能不能是一个比较profitable， 嗯，对，比如说好，比如说我可能有同样的技能，但比如说我在非洲长大，这个技能可能完全没有用，因为没有人 value 这个技能，但是同样的技能你在美国你可能会赚到十倍百倍不止的回报，嗯，对，你可以思考一下你现在所处的时空背景，你的环境，你所拥有的资源到底能够把你推到哪一个程度，嗯，其实台湾有非常非常多很厉害的选手，我觉得以台湾拥有的体育资源来说的话，台湾出了很多世界级的选手，真的是相当不可思议的，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
密度之高，
可以思考一下美国大学作为一个选项，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就是高中读完以后他们擅长的东西就是网球，嗯，但是书其实没有读到那么的专精，但是他们要把他们丢回去大学里面学这些跟一般学生一样的东西，嗯，其实是这个过程其实是很 painful 的，嗯哼，对对对，不是说做不到，而是擅长这个环境你可能只能当教练或者是去学校当老师，对你们拥有的技能来说可能并不是最吃香的选择，嗯，对，因为可能同样都是教练，在美国你可能可以赚到 十倍不止的钱，同拥有同样的技能，不同时空背景，不同的环境下，会导致非常不一样的结果。嗯，在台湾，但台湾有一个优势，就是运动非常的便宜。嗯，你可能需要缴的费用非常的少，但是你可以跟着一个球队，一个很专业的教练，每天每天这样训练，训练很多个小时，这也是国外不可能做得到的事情。
对，
所以我希望就是年轻的选手可以利用这个优势，利用就是台湾这个教育系统，就是把你的技能点好点满，嗯，然后看看有没有一些世界，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些其他地方 value 你的技能，我觉得这会让你的人生变得非常不一样。嗯，对。对对对，就是你有技能，但你得选对地方。
我是有听过同事在聊，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小孩也是重点栽培网球，他们是全尽资金心力去投资他的女儿，就是打网球，为了申请学校，就反正就是要送他出去国外打什么友谊赛啊，要练积分，
对，
然后请教练的钱，然后一双球鞋多少，200块、300块，
差不多。
对，然后你定期就又要换嘛，因为会磨损。
对，
然后服装那些，就是这些其实加成下来，真的费用非常可观，所以其实
非常可观，
在美国。打球是相对起来比较贵的，如果要打得好的话，
贵族运动，
我觉得就是你打开了另外一道门，然后你增加了很多，其实
是的，
你在台湾应该不会有的技能，就是其实刚刚在录音前，他跟我讲一个很有趣，他怎么去叫什么啊？就是
找工作
的一个技能，就是在是自己去搭讪
对，
搭讪觉得对的人，然后就直接自我介绍，就是说哎、欸，我想要工作，你有没有合适的，
你们有没有缺人，就是比如说我觉得美国其实很鼓励这种，我所有教授都这样跟我说、Hey, if you need help, if you need connection, let us know、Like if we know somebody else is looking for a people to help and you have the skill, let's do it。有时候你就是走进去他的办公室，你对这个、你对这个公司好奇、你对他们在做什么好奇，或者是环境什么的，你就直接走进去。Hey, I think your company, I love what your company is doing, and can you introduce a little bit to me? Can I have like a tour?、这样他们都很乐意就带你进去逛一圈。
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真的吗？就是可能在台湾听可能不可思议。
我觉得到现在我们都还是很被动的，你知道，就是会有一个 mindset， 就是说人家来选我。
对，
我只要做好，我够突出，别人可能会选到我。
因为像昨天就是路上听到他是在那个公司工作的，我就想 Oh my god， 这不就是我要找的人吗？我就赶快上去然后跟他聊天、然后像他就回我发讯息回我就说、Like just send me your resume、I will send it out to someone else， 就是他知道我要干嘛以后，他其实很欣赏我，他就说 Oh my god， I love your aggressiveness， I like the way you pitch to me。 反正失败一百次那就失败一百次，你失败101次，你成功一次你就成功了。
很厉害，我觉得你真的很
好。那个运动那个叫什么
运动
的 mindset
对、
很强，
就跟我不一样，你真的非常的强韧的感觉。
也没有啊，就是拒绝
很强，
就是你拒绝我就拒绝我，无所谓，我并没有损失、我问你、我并没有损失。对，我损失了什么？没有时间，没有什么，就什么都没有啊。但是如果你要是答应了，哇、那 it's good， you know。
我们刚刚还有一个聊到一个，这个忘了录进去，就是对于比赛心情、赛前准备这个心理素质是需要非常强大的。我觉得我们刚刚聊的时候，我觉得 LV 心态很强，那就是你是赛前如何去调试你的心情？
每一个选手都稍微不一样，但是我自己的话，我会 make sure 我有我所有需要的东西，我会确保我所有的球拍都是新穿线的，然后全新的那个 grip、那个握把布我全部都会换掉，可能都用 Unix 的。顺便宣传一下他们的握把布真的很好用，我用过了大概十几个牌子。对不起，他们没有付我钱，
但是
真心推荐，
真心推荐
他们的白色，它每个颜色的功能不一样，但是白色真的可以试试看，这是真心推荐，我用过最好用的。就是我会确保我所有东西都在我的完全的掌控范围内。可能比如说一个，你再找一个水壶，这是我要的水壶，那它如果不在的话，我会很慌。我会觉得 Oh my god, things is not within the control， 所以我一定会确保没有什么东西是让我担心的。我要的毛巾，我要的换的衣服，我要的所有东西都得 pack。 会让你整个人会定下来，有办法专注在你接下来思考接下来要发生的东西上面。想一下这个 player 他是什么样的类型，他的优点缺点是什么，从你热身五分钟热身送下去球的第一分开始，你就开始思考，你就开始分析这个选手。对，他是正拍比较好还是反拍比较好，发球怎么样，接发球怎么样， 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制定接下来的计划。就比如说 OK， 我可能连续打这边两个角落，我就要攻击一个反派，然后去测试，你就一直去测试他的弱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不喜欢什么，喜欢什么。你发出了这个反派，他接下来大概率几趴会打到哪里，你先等在那边，就是你可以想两三步，因为这大部分的选手应该都会。
对，好像他们都说要先想三，要预判
三步，两到三
步，
对，去预判两到三步。青少年时期会带给你蛮大的一个优势。
嗯，
当你知道你抓到这个弱点，就是往死里打，知道吗？赶快趁他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赶快赢分，赢分，赢分。
嗯，
然后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拉不回来了。当你一直攻击一个人的弱点，比赛的时候，他会是从心态会从内部开始瓦解，然后打到，通常有时候打到一个程度，你就知道。
他不行，
他不行了，他
心
态崩了。对，因为是网球，就是我觉得是心理战，很大一部分的心理战。
嗯，
就是输的时候不要去展现你在紧张。
嗯，
对，你就一样，就是老神在在。OK，嗯，Come on， next one， 人家会觉得，哎，靠，他好像没有黄耶，他在输球，但他没有黄耶。
嗯，
但你要是就是开始摔拍子，开始骂，人家觉得 OK， 可以乘胜追击了，赶快再赶快把你打爆。
这感觉是个很不错的面试技巧。
我觉得，对，我刚刚想说，
这个面试有什么？
面试官的个性，然后去迎合
他真的，哦，
因为我面试的时候，我也把所有的器材，
他会确保说器材都是最好的，
对，最好，哦，对，最好。然后我的视窗。我的设定我都会先 say 好，
对，
我会把那个我的最爱那一栏隐藏起来，因为那是 distraction。
哦，
对对，就是我荧幕就是我要讲东西就好，
最干净。
然后如果面试官讲，我会观察他，就是他喜欢什么，他就是讲什么他会笑，我就会去试着
这个有办法
迎合他。
哇，
可是我是不一样，你想要干掉人家，我是想要我也想要舔舔他，你知道吗？不一样的，不一样角度。
你不是要看你的面试官心态崩，你是要让他爱上
我？对，你是要爱上我？是在约会？你是在，
啊，
你是想要把他杀了？
所以你跟你的面试官 flirting 吗？
没有，没有，不是 flirting， 不是 flirting， 就是要让他留下好的印象。
Make sure I'm likable，
要 likable。
OK， 哦，哎，欸，这个好像。哎，欸，这不错哎，欸，
对啊
，OK，雪哥请教一下，
很累，
我觉得你已经很厉害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专家。
当学生运动员的时候，一直会有一种感觉，我不知道我对不对。大学期待你去 perform in a certain way， you need to be likable，you need to be positive， you need to cheer your teammate。就是，就算我真的是 depressed 到爆炸了，看我刚又输了，又输了。去年输这个人，今年还是输这个人，
嗯，
就整个人是很 depressed， 但是我还是要 hey let's go let's go，
对。
就是你好像如果你没有 perform this way， 他们可能就不要你了，就不喜欢你了，对，所以你看每个大学运动员都很
positive
cheering，and that's what they're looking for in sportsmanship。
嗯，
对，因为比如说可能别人来看比赛，校园的人来看比赛，赞助商来看比赛，他们不想要看到一个很 down， 对，一个不你可以一个很 emo 的运动，不好看啊，对不对？不管在观赏性还是，
啊，
他们就是要看一个很 cheering 的，输了没关系，下一分下一分下一分
cheering
我输了，但是我在帮我的队友加油。
嗯，
就是我以前没有意识到，因为我以前是就是非常的 introvert， 我打输我就是自己
闷着，这样
自己闷着，就是对捶墙壁之类的，
捶墙壁，你会捶墙壁，
就是
暗中捶墙壁，
对，就是不会有人看到，但是我觉得就默默开始捶自己，就捶墙壁，很生气，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又不能表现出来，
嗯，
对，你最好不要表现出来，那么多赞助商在看你。之前还有一个瑜伽的品牌叫做 Easy Yoga， 也有赞助我，他们衣服真的很好看，质量很好。
Easy Yoga
老板，他们老板非常喜欢打网球，然后真的可以，真的他们的衣服是穿好几年，就是不会，都还是长这个样子的。美国是有个 Lululemon， 对不对？
对，
我觉得是可以比得上的。
去查，
完了又是一个植入了。
今天大家得知很多好的运动品牌，
我好像在全球都有店，对，嗯，但是比起 Lululemon 同样的价格我会去买他们家的，
啊，那我觉得很感谢今天 LV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都是很珍贵的一些经验，
对，我觉得很不一样，很 refreshing，
很跟你们的世界非常不一样，我觉得你们的世界对我来说也很新鲜。
嗯，
对我来说在教室里面可以跟一群人一起上课，一起交朋友，一起出去玩，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很珍贵的体验，就是我也很，我一直是很羡慕的。
我们的频道有个宗旨，也就是想要打破这些
刻板印象吧，
印象
就是好像来美国就是一定是这群人，然后价值观的那样，所以我觉得 LB 就带来很多 真的是很不一样的经验。
我希望受到很多人的帮助，长大的时候受到非常多人的帮助，我其实很想要为我的 community 做一点什么。对，所以如果你的听众就是有关于一些体育的问题，或者是想要打美国大学之类的，或者是台湾的听众如果对这一块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欢迎请他们联系我，我会尽我所能的帮助他们。
可以share你的 IG 账号给他们，这样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尽我所能的帮助，因为我受到非常多人的帮助，我其实很感谢。
大家可以 Google 黄湘文。
不要啊，那个照片真的很多都很丑。
大家应该会吓一跳，
大家吓一跳，就是现在差这
么
多。
对，
小时候真的很黑又很瘦，真的，我以前超黑的。
台湾太阳太大了，
台湾太热了，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教练都会喜欢让我们在中午的时候训练，因为他要我们
耐热，
丢对耐热。你比赛的时候你不肯挑时间的，
对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在中午12点1点的时候练发球，就是要直接让眼睛紫色阳光去适应那个强度，所以之后就是比赛的时候，可能就是有阳光的时候，我都觉得不是什么问题。
嗯，好猛啊，好强啊！
我觉得台湾选手有一个超大优势，我们环境最难以忍受的天气，
又湿又热，
又湿又热，
很难呼吸啊，
非常真的。
你又可以打得好
哇！你如果在台湾可以活得很棒的话，你在国外如鱼得水。
我们今天谢谢 LV 来跟我们分享有。任何有关于这种就是运动
相关的问题可以来问我，
对，欢迎就是 reach out。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子。喜欢我们频道的听众朋友，欢迎来我们的 IG Silicon Thai Law 给我们留言，然后大家不吝啬在我们的 Spotify 跟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好评，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大家拜拜，
拜
拜拜。